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6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股以及这个美国的经济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时政相关的消息。那么首先来看这个美股啊，今天呢，这个2020年以来啊，可以说是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最糟的一天的走势了啊。那么今天美股也是在这个震荡交易中下跌，三大股指呢，现在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嘛，可以说是全面收低啊。标普500呢，今天跌了23.51点，跌幅是0.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下跌了173.03点，跌幅是1.4%。道琼斯下跌了98.6点啊，跌幅是0.3%。那么这已经是道琼斯指数连续6周下跌了。那么昨天呢，这个美股还出现了大幅的抛售啊，所以道琼斯指数呢昨天下跌超过1000点。那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也下跌了将近5%的幅度啊，这个都是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么昨天这个标普500也跌了3.56%哈，可以说是今年以来的这个数一数二的跌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一天了。那么昨天啊，加上今天这两天的这个下跌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抹去了前两天联储局开会之后股市所出现短暂反弹的这个上涨。对于这种现象呢，巴克莱策略师啊，叫做这个Emmanuel Kell 啊，他呢有给客户们写了一个分析报告，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个在联储局公布说他们不会像人们担心的那么强硬啊，一下子升息75个基点啊，可以就是说让人们符合了人们的预期，所以有一个短暂的股市的反弹。但是呢，未来隐含的这个政策的紧缩的周期哈，仍然是非常强硬的。他说除非飙升的通货膨胀迅速的逆转啊，那么这个就需要观察接下来在5月11号所会公布的美国最新的 CPI 的数据。他说否则的话，各个国家的央行也不光是美联储，可能都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选择放缓经济的成长，也就是通过加息的这个方式呢来减缓通货膨胀。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下跌当中啊，就是科技股可以说是下跌的最多啊。昨天因为是下跌的，是可以说以科技股为主，那么像是云端计算公司啊、电子零售商啊、大型股都出现了大幅下跌。那么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是这个大型股票哈，可以说是涨跌之间摇摆不定。那苹果公司呢有小幅的上涨，亚马逊和微软呢则是出现了下跌啊。亚马逊的股票跌了1.4%，微软呢是跌了0.94%，Netflix 下跌了3.9%，CrossTrack 呢下跌了8.93%。另外呢，生物科技和太阳能的一些市场股票呢也受到了重创啊。Illumina 大跌14.63%，还有这个 Amphos Energy 下跌了8.42%。过去一周当中，可以说科技股表现的是真的不太好哈，尤其是这个电商一类的股票，像是 Amazon， 本周是下跌了7.7%，还有这个 Shopify 呢是下跌了11.6%啊。还有再来看这个10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那么自从2018年以来首次现在升到了3.13%啊，和股市早盘下跌呢可以说是相吻合的。那么现在唯一在市场上的亮点就是能源股票了哈，这个 EOG Resource 股价上涨了6.97%。那今天呢，油价哈再次出现了上涨，这对于能源股呢虽然是有利，可是我们知道会对经济的成长继续放缓，还有通货膨胀的上升呢带来更多的担忧。那另外还有一些个股啊，比如说这个 Under Armour 啊，它下跌了23.76%啊，23.79%。那么呢，这个就是也影响到了它的竞争对手，就是 Nike 啊，那么他们都是运动服装品牌嘛。Nike 的股价下跌了3.51%。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有看到4月份最新的就业报告啊，这个报告虽然结果不错，显示新增了428000个工作岗位。那么也超过了就是道琼调查的经济学家们的普遍的预期，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美股仍然是下跌的啊，为什么会这样？ 那相关的一些经济学家分析哈，因为这个目前四月份最新的就业报告，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劳动的参与率呢增长并不大啊，还比不上疫情之前的水平，没有回到当初的水平当中去。那么所以经济学家们就认为说，这个只有劳动的参与率的回升啊，才有助于阻止工资的这种进一步的上涨，然后阻止通货膨胀的加剧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就业报告有新增工作岗位，可是呢并没有达到刺激经济啊，刺激股市乐观的这个结果哈。好，那么这个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美股啊以及本周股票走势的一个快速的更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题啊，就是美国的婴儿配方奶粉啊，现在正面临严重短缺的问题啊。那不知道家里有这个小婴儿，或者是有正在吃这个配方奶的家庭，可能是不是早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焦虑了呢？那现在啊，就是全国各地的啊家有婴儿的家长们都在社交媒体上纷纷发表呼吁啊，希望政府呢赶快采取行动。同时呢，现在网上这个关于就是婴儿配方奶缺货的照片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啊，很多都看到这个家附近的超市里啊，就是个货架子都是空的。那么昨天 Fox 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一个新生儿的妈妈呢，她在 Twitter 上就抱怨说啊，她说主流媒体都可以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研究讨论卫生纸为什么短缺，她说现在应该来关注一下这个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啊。那她说这个很多家长就是说，不是说好像某些个配方找不到啊，某些个特别的一些配方奶找不到，而是几乎所有的婴儿配方奶粉都缺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后来我看到就是密歇根有一位妈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她就说本来会在 Amazon 上买这个婴儿奶，但是呢最近一次订购啊，就是被推迟发货了，然后结果呢昨天甚至就把他的订单给取消了，他就没办法了，赶快自己跑出去亲自到店里买，结果他发现呢家附近啊至少四家主要的商店都找不到婴儿奶粉啊。那么也有纽约的妈妈，这都是全美不同地方的嘛，然后就说他必须要找到配方奶，因为他自己没有足够的母乳来这个哺育孩子嘛。那结果呢，他说就跑到 Target 啊，这也是全国连锁最普遍的一个超市了嘛。他说全部货架都空了啊，怎么回事？他说还好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在网上就是随便买一些其他的来代替。可是他说有些人啊，可能家里有胃不好的孩子啊，或者是对某些成分是敏感过敏的，那他们怎么办呢？那更难以就是找到相关的这个产品了啊。所以这些切切实实来自于老百姓的啊遭遇的这种困境和问题呢，越来越多的呼声在网上发酵，都在呼吁说各地的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呢要赶快采取行动啊。那么目前为什么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家长也在想，到底为什么呀，美国怎么还能缺婴儿配方奶粉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跟我们一直以来在面临的供应链短缺和断层的这个问题呢是相关的啊。最近几周呢，再加上这个婴儿配方奶的一个主要制造商就是雅培公司哈，那他们呢还召回了一大批市场上流通的婴儿配方奶，所以呢就导致缺货的问题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啊。那雅培之所以召回呢，是因为出现了四个婴儿在食用雅培密歇根工厂生产的配方奶粉之后呢死亡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说我们看到供货不足，婴儿配方奶缺货确实是现在美国的一个现状啊。所以呢一些大的零售商开始限制一次性购买的数量了啊，就不让大家随便的去囤货，以免就是更加加剧这种缺货的情形。那么数据零售公司 Data Assembly 啊，他们有一个分析显示统计说上周呢在美国至少有26个州啊40%-50%的主要品牌的奶粉卖光了。那么情况最严重的是在 Iowa 啊，就是这个爱荷华州啊，还有呢就是密苏里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和德克萨斯州。其中这个德州 San Antonio 的这个地区哈，全美缺货率最高啊，高达56%啊。 那住在加州的我们这个湾区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面临同样的一些困惑啊？这个短缺确实是全国性的啊，但相对来说，加州就没有像其他的州那么的糟糕啊，所以希望没有因为这个供应链短缺的问题哈，给大家的生活啊，或者给您家里的这个小朋友的吃奶问题呢，带来更多的困扰。也希望这个相关的问题呢，能够尽快的解决。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配方奶缺乏的一个问题啊，后续有什么进展呢？我们还会关注。再来一个值得我们关心的消息呢，就是 Elon Musk 啊。那我们知道，自从他收购了 Twitter 以后，可以说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们放大和审视，在关注着啊。尤其他现在手握一个有如此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的舆论的平台哈，更成为了这个极左派的一个主要针对的目标。那么现在呢，有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说 Elon Musk 呢，在他收购 Twitter 之后，全美大概有24个啊左翼团体啊，包括这个黑人命贵，包括就是这个美国网络基金会啊 Network Foundation， 还有这个支持堕胎权的组织啊。还有呢，就是女权组织 Women's March， 以及呢美国媒体事务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 还有反歧视同性恋联盟等等，就是有24个啊左翼的左派的这个团体呢，他们联合起来上书给这个可口可乐、卡夫啊、Kraft， 还有迪士尼等等这些大公司、大企业，给他们写信。写信干什么呢？他们要求这些企业啊要抵制 Twitter 公司。那这些组织为什么要抵制啊？那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些左翼组织，他们说认为说这些公司哈，就是这些品牌广告商们和 Twitter 这平台呢合作是不好的。这些左翼组织认为说 Twitter 是放大了仇恨、极端主义、健康错误信息和阴谋论的一个平台。那他们认为说马斯克管理以后呢， Twitter 会成为一个错误信息的污水池，对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信任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所以他这些左翼组织呼吁说，你这些品牌就别再跟他合作了啊，说不然会对你们的品牌有所伤害。那么这个他们这种说法，当然 Elon Musk 是肯定不会认同的啊。他马上在 Twitter 上呢就发文回应到说，到底是谁在资助这些机构啊？这些机构居然试图想要控制人们所获取的信息。他说让我们来赶快调查一下吧。啊，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那也，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调查这些哈，推动来抵制推特，试图限制言论自由，甚至限制控制我们获取什么样信息和思想的这些左翼媒体们，他们的背后到底是谁啊？是谁在操控？所以他说把这个一切啊调查清楚，摊开在阳光之下呢，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哈。那么现在呢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个 Tesla 呢，他的这个老板 Elon Musk 啊，自从他收购了 Twitter 之后呢，刚才也讲到了啊，马上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啊，大部分对他的攻击来自于左派啊。那么他写到，他说我清楚啊，他说我应该也清楚，可能右派呢也会有些不高兴，但是呢他说我的目标是将人类的幸福曲线内的面积最大化啊，他说这意味着能够让80%的人啊都受益其中。那上个月末呢，这个马斯克和 Twitter 就是已经宣布达成这个 deal 了嘛， Elon Musk 要花440亿来买下 Twitter， 把它私有化啊。那买下的原因，马斯克一直以来是公开批评说 Twitter 它的内容审查的这种措施可以就堪称新闻审查制度一样，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侵害啊，所以他希望改变这个现状。那他相信说 Twitter 呢是可以成为全球言论自由平台的，具有这样的一个潜力的啊。而且他说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那么现在就是他基于这种理念吧，就在对 Twitter 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同时呢也面临着来自这个大部分来自左翼啊左翼团体的这样的一些攻击。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一方面就是说这些大的公司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团体的煽动而对 Twitter 进行抵制，另外呢看 Twitter 啊就是 Elon Musk 要发起对这些啊想要管控人们的思想、限制 Twitter 这个平台的这些左翼的组织，他们背后到底是谁在操控和推动啊。我们也期待相关的一些更多的调查的结果和内幕公开。 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啊，加州这个汽油退税啊，这个补贴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发放呢？最近这个在加州议会啊，包括加州州长在内，已经提出了好几轮不同的方案了啊。那么最新呢，这个纽森在接受这个 Bay Area News Group 采访时呢，又谈到了啊，对于这个怎么样发放退税汽油退税补贴的一些安排。那么首先呢，纽森他批评啊，就是说现在加州民主党所起草的这个计划，他说呢，这个计划是说要通过加州的这个税务局哈、FTP 来发放80亿美元的资金。他说如果这么做的话呢，会使这个汽油退税的时间要延长至少几个月啊。那么根据这项提案呢，是说年收入不超过125,000美元的纳税人可以拿到200美元的支票，每个孩子或其他受抚养人呢能拿到额外的200。纽森说呢，这个州税局不可能很快就把钱拿出来发走啊。他说因为现在本来就是处于退税季节，他们很多工作要做啊，所以纽森就说呢，按照现在这个计划来说的话，汽油退税至少要拖到9月底，甚至可能要等到明年春天啊才能完全发放完。那么在过去两个月里，我们知道加州的油价一直是居高不下啊，基本上都是在5块多将近6块钱这个区间来徘徊。那么这个补助金要给到谁，怎么给啊，其实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啊，加州这个议会当中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啊。那么之前我们简单也说一下，就是说那个共和党议员呢认为说应该进行一个暂停汽油税哈，这样给每一个开车上路的人呢都能减轻负担。但是民主党认为就是一次性买断，给一些金钱上的补贴哈。那么目前呢，纽森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说加州应该按车辆给啊，只要有车的人一辆车就能拿400元补助，当然最多不超过2辆车啊。他说以免那些有个70-80辆 Tesla 的人啊，就可能他其实根本不太需要这样的几百块钱的补助嘛，他有充分的这种经济的能力哈。那么所以呢，他说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吧。那么他原来计划呢，纽森是说用 DMV 来发钱给大家啊，这样比较快，而且也比较能够准确的掌握说这一个人他名下到底登记了几辆车啊，能最就是给他多少钱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纽森他自己的想法是说不要按照收入给，因为他说如果按照高收入的人不代表说他不开车嘛，对吧。那另外呢，之前加州的几轮啊经济纾困补贴都没有给到年收入75,000以上的人啊，那所以呢，现在他认为说这个汽车退税呢应该是给到所有人的，而不应该有收入的限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加州呢也计划提供公共交通的补助金哈，允许交通机构提供3个月的免费乘车的服务。那么下周呢会公布5月预算修订案啊，那加州的一些主要立法者和这个纽森之间他们要进行一些谈判。现在呢，加州估计有680亿美金的盈余啊，那按照规定的这些钱一部分必须应当返回给纳税人，因为超出了这个加州的这个宪法所规定的加州政府可支配的一个金额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是眼睛瞪大了盯着看加州政府到底怎么样会分配这部分的盈余，然后并且怎么把它送还到合理的送还到纳税人的手中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加州州议会关于这个堕胎方面的规定啊，又通过了一项最新的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要阻止啊其他州的法律对加州在加州提供或协助堕胎的人进行民事或者刑事处罚。那么目前呢，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加州堕胎的权利的问题啊，加州立法妇女核心小组还要求加州州长直接提供拨款2,000万美元啊，专门帮助支付那些来自其他被禁止堕胎的州啊，这些其他州赶来加州堕胎的妇女呢，要给他们提供金钱的补偿。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本周最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可以说是影响美国十分深远的啊，就是最高法院它不是有一份讨论的草案泄露了吗？这份草案当中说呢， 最高法院很可能要推翻对于罗素韦德案的一个判决啊。这个罗素韦德案就相当于，因为在七几年判的嘛，在这之后就相当于给堕胎这个权利合法化了啊，在全美就合法化了。但是，一旦把这个推翻之后呢，按照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们在草案中所写的，他们认为这个判决一开始就是错的啊，所以他们要更正这个错误，认为这样的一个堕胎的权利不是宪法所界定的，而需要各州各州的人民通过民意代表立法的方式来自己来决定哈。那以这样的话，其实加州它就是一直以来啊都在为这个堕胎权做了很多的这个立法和准备啊。尤其这个最高法院草案泄露之后，罗素韦德案说有可能被推翻的话，加州州长纽森马上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回应说，加州欢迎所有外州的堕胎妇女来到加州。那么其实呢，除了刚才讲的加州议会昨天紧急通过的这个支持堕胎的法案之外呢，加州陆陆续续这个民主党的议员们早已经撰写好了13项相关支持堕胎的法案。那么这些法案包括授权更多的医疗记录方便这个进行堕胎，还有呢为生殖护理医生设置奖学金阻止其他州拿到加州的医疗记录，并且呢要用纳税人的钱大家听好了，要用加州纳税人的钱创建一个基金，专门帮助那些从别州来到加州进行堕胎的妇女来进行堕胎手术。那么这个还有一项通过禁止通过共付额和自付额使堕胎变得更便宜的措施呢，早已经被签署成为了加州的法律。那么目前呢，就是除此之外加州的州长纽森还有一些就是 pro 这个叫做堕胎权的一些立法者们呢，还也联合了40多个就是堕胎的服务提供机构和倡导团体，组成了一个叫做加州堕胎未来委员会叫做 California Future of Abortion Council。 那么这个 Council 它提供了一个未来加州到底怎么样实施，就是作为一个像是就是按照加州州长所说的，加州要成为一个堕胎庇护州成为一个 Sanctuary of Abortion。那他们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比如第一就是说要加州政府，也就是说用加州纳税人的钱来提供资金，帮助所有来加州寻求堕胎的患者不仅为他们支付堕胎的费用，还要为他们支付住宿费、交通费、工资损失以及食物、儿童保育服务，还要帮他们报销堕胎手术费。那么另外还有包括加州医疗的 Medicare 也要就是说这个进行更多的报销来 cover 堕胎的费用，还要专门雇佣教育更多的有色人种成为帮助堕胎的医疗人员，然后为提供堕胎服务的医学生提供奖学金、免学贷等等等等，真的非常之多那么对于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加州的立场是如此支持，就是要用修改加州的宪法，然后用加州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支持堕胎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分析就显示说，加州之后会成为基本上就是全球全美国都会来涌入的专门进行堕胎的一个地方了。那么之前全国最大的计划生育附属机构叫做马蒙特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 Marmont， 它呢在这个奥克兰、圣何西、Fresno 还有这个内华达州 Reno 都在翻修新的设施他说要赶快扩容，因为以便迎接一拥而来的这些各州各地跑到加州来进行堕胎的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有统计，就是说一旦这样的这个就是加州这样的一个环境出现就是说如此 pro 这个 abortion 还免费花钱为外州的妇女提供堕胎服务和补贴的话呢，会使来到加州进行堕胎的人激增29倍290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就是说加州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但与此同时，虽然是这是 pro 堕胎的人一方面的准备还有就是说叫做 pro life 就是希望保留生命权的另外一派的组织呢，他们也在加紧一些自己的动作那目前呢，就是说 加州呢是有设置160个怀孕资源中心，那主导的是加州家庭委员会兼那他们是来主导的啊，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反堕胎一方的。那么他们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地方机构呢，来给想要堕胎的人提供心理的辅导，然后给他们除了堕胎以外的更多的其他的选择的帮助，比如说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去进行领养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啊。那么对于就是说加州州长所说的要把加州变为一个sanctuary of abortion 啊，就为这个堕胎者提供庇护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的说法呢，支持生命的这个 pro-life 的啊，这个反堕胎的活动家 Layla Rose， 他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如果听起来加州的这些计划呢，它不像是一个避难所，反倒是一个屠杀所，他说专门把小孩带到那里去杀害他们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在他看来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也致力于就是说一直是劝导人们以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就是说堕胎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是不同方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啊，等一下我们五点的热点大家谈呢，希望把这个话题进一步延伸讨论啊。加州州长、加州议会们想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外州人来这里进行堕胎，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了啊！而且他们必须通过这个公投征求每一个纳税人投票者，就是选民的这个意见才可以啊。那您是怎么看的呢？您是赞同还是反对呢？等一会儿我们留到五点的时间哈，开放热线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周日啊就是母亲节了，一年一度的。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提前哈祝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无论包括您，如果您已经是身为人母，或者呢您还没有，可是呢您有您的妻子，然后包括您的母亲哈，我们都希望在这里呢为您送上一份祝福，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同时呢，大家如果好像比如说临到这个节前了，还没有想好准备好什么比较适合啊健康的这个礼物送给大家的话呢，昨天我跟唐韵不是有做了一个节目吗，唐韵有一些很好的健康产品的推荐哈，那大家也可以欢迎到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小铺的网站上进行查询和选购哈，都是一些纯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比如说护发呀，还有这个保护牙齿的一些健康产品哈，那也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和参考。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丁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